各位朋友，这讲书叫《坐拥双妻自毁双目》。可能有人马上会问了，说怎么这讲书和上一讲书都跟眼睛较上劲了？不过这两讲书啊不大相同。上讲书我们给您说的那个仙人，虽然说双目尽毁是被别人给挖出来的，是被别人给害的。那么这讲书我要给您说的这个人双目尽毁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的，这个可是截然不同。有人说了，这个我可不理解了，要说眼睛被别人挖了，这有情可原，这道理能讲得通，自己闲着没事把自己眼睛给弄失明了，这人这不缺心眼儿吗？是不是个傻子？跟您讲，这主非但不傻，而且精的比旁人还精，机灵鬼、透灵奔、小精豆子不吃亏，是这样一主。那位说，那我就真想不通了，这么机灵的一个人把自己眼睛给弄失明了，不他图什么呀？跟您讲，不是图什么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究竟怎么回事，咱呢还得打头给您说起。话说有一户买卖人家，家资巨富啊，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他们家的分号，周围那朋友里出外进，门口天天是车水马龙，使奴换婢，穿金戴银，享受人间的富贵。媳妇儿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下个大胖小子来，你看在人家家里竟是好事。人就这样，要说个不顺，那是一个挨着一个，按倒葫芦瓢又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至。可在人家里那好事是接二连三，竟是大好事。孩子刚一落生，没过几天就有人上门提亲来说媒的。那位说，这说媒的来的太早点吧，这孩子这才几个月呀，刚一落生就说媒，孩子懂什么呀？哎，您可想错了。你别看孩子不懂，孩子他爹他妈可懂啊，旁人也懂，都知道这家那钱海了去了，这要不先下手为强，先拉一亲家，要让别人抢了先，要让别人家的闺女做了大夫人，就做了正式夫人，那我闺女那再嫁过去就是小妾呀，那地位天壤之别呀。有人可能问了，说至于差那么多吗？不是说一夫多妻制吗？好男儿当娶九妻，得娶九个媳妇儿，怎么还有这么大差别呢？太有差别了。一夫多妻制这种说法不准确，应该叫一夫一妻多妾制。妻是妻，妾是妾，这不一样。妻子生的儿子这叫嫡出，小妾生的儿子那叫庶出。咱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三国年间的袁术和袁绍就不一样，这袁术就是嫡出之子，白话文大老婆生的，袁绍是庶出之子，就是小老婆生的。所以你看在《三国演义》上经常写到，这袁术啊，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袁绍，心说嗯，你说你都得了玉玺了，你还不称王，你推个别人当皇上，你这不缺心眼儿吗？老袁家四世三公，怎么的你当臣下还没做够啊？哎，不愧是小老婆养的，办事办的就这么小气，这么猥琐，我得玉玺我得当皇上。结果他得到金镶玉玺，他做皇上，树大招风，他头一个死的。这就是嫡出和庶出在过去等级制度森严的条件下差着行势呢。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？说我们先拉一亲家，将来啊等孩子长大了一过门呢，我闺女是正式夫人， 就是掌印夫人，这家得我闺女说了算，倘乎要去晚了，变成二房三房，变成小妾，那我闺女将来可就有气受了，所以接二连三的保媒。这户买卖人家呢，心里面也是心知肚明，有心呢不想应这些亲事，一孩子还小，二呢你说这些人居于什么样的目的，不打自招，不言自喻。可是啊，这么多门都没应，就应下一门，那这门亲事为什么应下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闺女的父亲是自己的把兄弟，过命的朋友。为什么买卖干这么大，有一半是人家出的力，出于这种情面，为了自己这买卖将来还能做大，所以不得已而为之。封建年代，皇上要把自己的女儿，就是公主，远嫁给这些藩邦的小国，叫和亲，其实那是政治产物。那么用到今天这个故事来说，这就是经济产物，没办法。两家就定了这娃娃亲了。书说简短，时光飞逝，一眨眼，男孩啊，长到了20岁了，可以完婚了。按照事先说好的吹吹打打，把新人给迎进门。可是啊，这小伙子，就这孩子不喜欢这闺女，这闺女呢也不愿意嫁这小伙，没办法。您想想，俩人没什么感情，这是生拉硬套给拴到一块儿。可是父母的想法是什么样呢？一，为了稳定家族的阵型，这是家族式婚姻。二，感情这东西可以慢慢处。什么叫有感情啊？什么叫没感情啊？老话说日久生情，你在一块时间长了，没感情也处得有感情。算了，就那么地吧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将来这日子也能好过。你看，这都是过去人的思想，尤其是这个夫妻两个人呢没见过面，什么时候见第一面啊？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拿那秤杆去挑这盖头。为什么拿这秤杆呢？借个谐音，这叫称心如意。一挑这红盖头，这才看见本主，这才看见自己的丈夫，之前没见过面，不知道。而这个时候是好是坏都得跟这个男的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这是过去人的思想，现在生米煮成熟饭，你就是熬成粥，崩成爆米花都没用，该离一样离，该散一样散，根本没那么一说。还有不少人干嘛？结婚之前试婚，俩人先住一块儿，看看感情怎么样，合得来就登记，不合得来一拍两散。那在过去那个年代，想都不敢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这男的也不大喜欢这女的，女的也不大喜欢这男的，可是呢没办法，父母之命，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，倒也不错。虽说有一点小的磕磕绊绊，但是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两口子这日子过得也算不错吧。再后来两家父母相继过世，偌大个产业可都给了这个青年人了。你别看年纪不大，掌握着万贯家财，就这点钱呢，躺着吃都吃不了。况且人家手下还有这么多买卖呢，有不少人帮着给打点，帮着给运作，人家不用操心，每个月净等着收钱就行了。按说这日子过得不错吧，可是这男的精神世界极为的空虚。当一个人物质世界极大满足的时候，往往他的精神世界就需要迅速来填充了。如果这个人精神世界极大的满足，往往在他的物质世界上可能就有他不满意的地方。现在这小伙子说了算了，转眼富家翁平地一声雷抖起来了，可是就对他这媳妇儿不大满意了。心里话说，这女的不是最开始我想娶的， 我没办法，这是打我刚一落生父母就给定下来的。现在父母都不在了，这个家我说了算了。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一个女人终老一生吗？那不行，那我多赔，我还没有享受人世间的欢乐，我得找一个我喜欢的。有人会说了，说这男的什么思想，这思想太猥琐太肮脏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您别忘了，这是在过去，现在那当然不允许了，一夫一妻讲究对爱情的忠贞，那个年代啊，娶个三妻四妾的很正常，尤其是对一些大户人家，家里面有钱，那更是妻妾成群了。这个年轻人有这种想法，往外这么一露，那保媒的就开始踏破门槛了。今天说这家姑娘不错，那天说这家姑娘也不错，嚯，跟走马灯一样，这媒婆是一个挨着一个。小伙子现在开始选，选去选来，选来选去，选到一家姑娘，他是心满意足啊。下了聘礼，这面吹吹打打，很快就把这个姑娘给迎进门了。老话说，人生有四大喜事：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你说这小伙他能不高兴？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几家欢乐几家愁，由来只有新人笑，哪曾闻听旧人哭啊。新媳妇儿是挺高兴，可这大老婆不乐意，独守空房，一人在屋里坐着，心里面就憋气。心里话说，这个白眼狼啊，忘了我们夫妻恩爱一场，现在背着我另觅新欢，这将来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？肯定你和这小媳妇儿两个人双宿双飞，亲亲我我，把我这黄脸婆扔一边儿。这大老婆又埋怨他爹，你说最开始你为什么要把我许配给这种人？现在你们不在了，你们哪里知道你的闺女在人世间受苦受难，受着人家的气。想罢多时，转念一想，又开始恨这新媳妇儿，心说这个狐狸精，这个小妖精，施展狐媚之术，把这白眼狼的魂儿都给勾走了。小妖精啊，不得好死啊！在屋里气得嘣嘣直跺脚啊！大老婆心说：“你等着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我给你个下马威。”我叫你这个小妖精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等来等去等去等来，机会来了。单说这天吃晚饭，仨人坐在一张桌上，大老婆和小老婆面对面，这当家人呢，这年轻人坐在中间，左面是大老婆，右面是小老婆，手下人把这饭菜啊都摆齐了。这顿饭吃的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，大老婆瞅小老婆别扭，小老婆瞅大老婆也碍眼睛，俩人谁也不跟谁说话，可是呢都在讨好自己的丈夫。就见这小老婆夹起一块肉来放到丈夫的碗里，哟，当家的你可得多吃点，你可得补一补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你说你这么操劳，要不吃点肉补一补，这身体怎么能盯得住啊？你要是垮了，那我后半辈儿指望何人？大老婆坐在对面一听，怎么的？要吐？怎么这么恶心呢？说还有这个小狐狸精啊，当着我面你勾引他，你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好嘞，想到这儿啊，把那酒壶抄起来了，倒了一杯酒递到自己丈夫的面前。我说当家的，你得喝杯酒啊。老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 你我夫妻这么多年恩同四海，咱俩呀得喝一杯。言下之意，你才来几天呢？我们过了多少天了？我们过的年头比你来的天数都长。你跟我比，你跟我比什么呀？我们再说这个年轻人，原以为有俩媳妇儿，恩恩爱爱，坐拥双份幸福，那不定得多美多享受呢。现在啊，他也知道自己也遭了罪了，因为这两边他都得罪不起。先说这大老婆，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跟随自己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为什么自己在外面忙于各种应酬，忙于各种买卖，心里面能安心？家里面有坐镇的呀。老话说，不怕耙子没齿，就怕匣子没底儿。男人再能挣钱，得有一个守财的媳妇儿。你要遇上一个败家的，这家早晚也得完。大媳妇儿功不可没，可是呢，这小媳妇儿自己也得罪不起。为什么？年轻貌美，贪图美色，所以这年轻人现在是举棋不定，左右为难。我到底是吃这块肉呢，还是喝这杯酒呢？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。你先吃哪个，这玩意决定你跟谁的关系更近一点。所以啊，他现在可犯了难了，是两边谁也不想得罪。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越想两边都不得罪，到了你把两边都得得罪。结果他正一犹豫的时候，我是吃肉呢，我还是喝酒呢？我这一犹豫，大媳妇和二媳妇，大老婆二老婆，俩人都不乐意了呀。好啊，看来你还是念念不忘的是他呀，这饭我不吃了。啪一甩袖子，人走一个，那个一见你走，我还搁这吃啊，我也不吃了，一转身也回自己屋了，就把这年轻人一人蹲这儿。年轻人心说，这何苦哀哉呢？你这图什么呀？这一家人其乐融融不好吗？为什么非得打呢？不行，你说这要老打，天天他算计他，他算计他，我这日子还过不过？我成天要忙于家里这点事儿，我那些买卖还顾不顾？不行，我呀得想个辙，让这两个人呢缓和缓和。过了几天，这年轻人想起一好主意了，干脆呀，咱也别分东屋，也别分西屋，咱都搬到一屋来吧，仨人在一张床上，这回不偏不向，哎，希望他俩能够和好如初。结果呢，这年轻人躺中间，左面是大媳妇，右面是这小媳妇，都躺好了。原本呢，这大老婆和小老婆不愿意，可是架不住这男人苦苦哀求，俩人心一软，心说那好吧，同意了。其实仨人都躺这儿，谁也睡不着，俩女的互相都别扭，心说我跟他躺一张床上，我怎么能睡着觉啊？这男的怎么想呢？是想缓和这两个人的尴尬局面，所以啊，他也没睡着，仨人是大眼瞪小眼，都跟着瞅着。这个年轻人一会儿瞅瞅大老婆，一会儿瞅瞅这小老婆，瞅来瞅去，把俩人给瞅毛了。大老婆不干了，怎么的呀？你要舍不下他，你就跟他过，你就天天搂着他，你也不用抱着我，你何必又瞅我又瞅他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儿你要瞅我，你就别瞅他。小老婆也不干，那更不是吃素的。我说当家的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是心疼你，我才同意躺到这张床上，要不然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能跟他躺一块儿啊。我也跟你说，你要瞅我，你就别瞅他，眼里要有我，就没有他。俩人刚上了。年轻人一看，你说我本来是劝好你们俩，你们俩怎么还来劲了？等，行，我呀谁也不瞅行了吧，我谁也不得罪，我瞅屋顶总行了吧。哼，俩人拿鼻子哼了一声，一个往左一个往右，背靠背，谁也不瞅这年轻人。这年轻人这罪呀遭大发了， 还不能动弹，你说往哪边翻身？你这玩意怎么睡觉？人睡着了知道自己往哪边翻，往左面翻右面那不乐意，往右面翻左面这不乐意，那只能不睡呀。恰巧这天晚上是天降大雨，这仨人躺这屋啊是老宅子，因为新房东屋和西屋分别是大老婆和这小老婆住的，为了能够缓和气氛，谁屋也不能去呀，就住这老宅子里了。年久失修，这房顶漏雨，怎么那么凑巧，年轻人躺那位置就打上面往下滴的水，连那雨水再加之房上那点泥浆滴滴答答就往下掉，正巧都掉在他眼睛里了。他不敢动啊，往左面歪头右面那不干，往右面翻身左面那不干，所以没办法，又不能老闭眼睛，稍微睁开一点，那水和那泥滋溜一下就进眼睛里了。那位说，那脑袋不能动，他还有手吧，为什么不用手挡着眼睛啊？挡不了，大媳妇和二媳妇一人拽他一只手，你让哪个媳妇把手松开，哪个松开都不行啊，都是毛病啊。你要说都松开，又怕这俩媳妇彻底生气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搁这干挺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再一看，这年轻人双眼失明。其实细想想，世上的人有不少也是这样的，他们经常与行为不端的人为伍，做出许多违反道德的事情，因为恶业太重，堕入三恶道，长期处于生死轮回当中，丧失了智慧的道眼。哎，就像我们给您讲的这个年轻人一样，为保夫妻平衡，最终造成双目失明。凡事有因皆有果，正是因为自己种下的前因，才有今日的恶果，这才叫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。